各位善知识，《大佛顶说楞严经》第六卷经文现在讲到第七页，就是观世音菩萨由耳根修正圆通成就之后的妙用，由三十二应十四无微四不思议啊，这是简单说出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成就之后的微妙的功用。前面三十二应讲过了，现在是讲第二十四无畏，就是使众生远离部位的功能，略说有十四种。这十四种无畏啊，就是《法华经》普门品里面两番问答的初番问答，无尽意菩萨问佛观世菩萨以后因缘名观世音，那么佛的答复有总答有别答，然后劝持名，总答为一，别答免七难离三毒满二求，就有十二种。那么再加上后边的劝持名念菩萨的圣号，那么跟前面的总大合并起来就是十四种，叫做十四无畏。这里就是把总大排为第一啊。观世音菩萨当时三十二应的这个妙用说完之后，对释迦牟尼佛说：“世尊，我复于此闻心闻修金刚三脉无作妙力，与诸十方三十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两故，令诸众生与我身心获十四种无畏功德。”这是总说。观世音菩萨对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呢，我观世音就以我过去修耳根圆通反闻闻智心，以此熏习本性中由闻性启发出的这个妙用的修法成就这个金刚三脉，能破坏一切烦恼而消除一切的这个烦恼的这个种子，然后成就这个本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妙用能够成就众生的一切心愿这种圆满，这个叫做金刚三脉。那么它是无所作为，不用造作那么以不用造作的不可思议的妙力，妙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神力妙用，那么跟十方三世六道众生同样的悲凉，众生正在受苦那么菩萨的大悲心要去救助他，那么众生仰慕菩萨的圣德，所以叫做凉。以众生同悲凉的缘故啊，此令众生在观世音菩萨的身心上，与我身心的我是观世音菩萨自身在菩萨的身体是现身说法菩萨的心力就是以冥冥中加倍一切众生，使他离苦得乐他能够使令众生获得十四种无畏功德由这十四种的无畏，畏是众生的部位，众生有什么部位呢？根据华严经十地品初地里面说众生有五种部位第一就是不活位，生活上如果不能够一直生活，那就变成有不活的可怕的情况出现，就是不活的部位那么第二种就是恶名位，世间上做人好名声人家尊扬，假如有不好的名声出现让人讨厌 好像这个遗臭万年呢、那种的情况就很可怕，也是这个叫做恶名威，就是第二啊。第三是死威，六道中伤，无论你在哪一道，有生必定有灭，必定有死啊。人有生老病死啊，万物有生住一灭啊，有死威啊。死了一生就结束了，而且死是逆转，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所以众生怕死，世界上没有人不怕死的，所以第三有死位啊。死呢，如果造了恶业会堕落三恶道，所以第四有恶道位啊，造到恶业就会堕落在恶道里，地狱恶鬼受生受苦，那就是第四恶道位啊。第五啊，大众伟德位，在平常如果是自己的修持不好啊，如果不如人家，在大众当中他看到大众的伟德会升起不威，这就是华严经所说的五种不威。众生有这五种不威，那么观世菩萨使他离位，所以菩萨叫做离不威啊，使令众生能够离去一些不威，所以也叫做是无畏者，他专门布施众生无畏的啊，这个大菩萨啊。功德越菩萨这边讲，菩萨成就这个功能的用，所以使众生呢能够远离不畏啊。那么这是先总说，然后分别说明，一则由我不自观因，一观观则，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因生，即得解脱。这是十四无畏的第一种啊。由观世菩萨啊，他在因地修耳根圆通，不自观因，不像普通一般众生听到外边声音就被声音所转啊，我现在是反观自心，不被外因所转，所以叫做不自观因。我不是像普通一般人往外观察外面的声音，我是以自己的本性为所观啊，不观外因而观自心啊，观察我能观自心的这个观者，就是由本有的啊本觉的智慧发起此觉，开始觉悟的智慧来消除烦恼啊，而得到究竟觉，那么就是本有的觉性究竟究竟圆满啊，这个能观这个所观的这个本有的智力啊，由此启发智慧啊，一方面自己圆证这个圆通的功能，一方面实令众生也以这个功德能够远离一切苦恼，所以能够使令彼十方世界苦恼的众生啊，观其因生即得解脱啊。这个观其因生这一句啊，因为他中间没有提到念菩萨的名号，所以有人解释啊，因为众生在受苦恼的时候要像菩萨这样反观自心，不被外尘所转，反观自心才能够解脱苦恼。这种说法这个明朝万历年间的郑迈书啊，焦光大师就破斥这个说法不对啊。因为众生正在受苦恼的时候，他怎么能够修观呢？例如说正碰到严重的灾害，你叫他修观他有可能吗？平常时修观都要上根上智，何况在急难当中是不可能修观的啊。这么应当是称名，称念观世菩萨的圣号，以持名的功德才能够消除灾难。那么这就是法华经啊，这个佛的总大里面啊，这个无量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成名啊，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使令他得到解脱。所以里面有一心成名的文字， 叫这个受苦难的众生啊，专一起心，深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才能够消除灾难。那就是用意在要众生，持名，有持名的功德，才能消除灾难啊。持名比起修观来容易得多，只要你知道有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啊，从心想起，从口念出，至诚恳切求菩萨加倍救苦救难啊，至诚恳切念菩萨的名号，就能消除免灾难。因为这部经啊，在观世音菩萨自己本身说的话，他是先说自己的修因成就，然后以果德来使众生离苦得乐，因此啊，他把这个果德方面呢、啊、说的比较简单，因心的修行啊说的比较详细，所以他每一条开头啊都有一句两句，说明他有修因的功能。法华经是佛说的，佛只说菩萨的果地的功能，没有说他的修因。只要有人闻到菩萨的圣号，称念他的名号，由此就能够得到解脱。因此啊，正脉里面这样说，令彼十方苦恼众生啊，下面这个观世音声的中间啊，就是众生下来的观世音声，这个中间加上两个字就很显明，可以表达出来啊。比如说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蒙我观世音声，加蒙我两个字，承蒙的蒙啊，正脉里面这样解释，那你加上这两个字就显出这个要众生持名的意义出来。蒙我，我是观世音菩萨自身啊，只要你能念我的名号，我观察他啊，求破苦的音声，观其音声是菩萨观察众生正在受苦，称念菩萨圣号的音声。这其指众生，音声指众生正在受苦的时候称念菩萨的圣号啊。一心专称南无观世音菩萨，由此啊，菩萨随时啊感应，使他离苦得乐，就即得解脱，随时就能够得到解脱。这一点呢，我觉得正脉的意思说得很周到啊。圆觉法师的讲义里面也按照正脉的意思把它表达出来，说得很清楚啊，应当是这个样子。就是众生要念菩萨的圣号啊，以持名为主。假如你不念菩萨的名号，修观很不容易的啊，因为平常时就不容易修观了，何况是在急难当中，急难要众生修观，这是有困难的。所以只要称名就可以啊。华严经入法界品啊，就是八十法愿的最后一品呢，从第六十卷开始有二十一卷，也就是四十法愿的全部啊，就是四十法愿全部啊，就是入法界品啊，详细这个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里面说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那么里面也有参照观世音菩萨啊，就他五十三位善知识当中，到了第26位就是观世音菩萨啊，那么到27位，那么这是已经表现是从十住十行到十回向位啊，里面有参观世音菩萨的这一段啊。那么因此观世音菩萨他自己说明，跟善财说明他啊以大悲心爱护众生的这个情况，里面就有这么一首偈颂说，若有众生遭恶难，种种苦聚迫其身，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解脱无有故。这是华严经，这四十华严，四十华严里面啊，善财童子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说他使众生离苦得乐，救苦救难的情况，只要众生自心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若能自心称我名，这句最重要啊。 人如果能够自心自诚心深念观世菩萨的名号，那么一切解脱无忧怖，所有的苦恼通通都能得解脱，不必忧愁啊，也不必不畏，得到安宁啊。这就是先总说啊，别说里面七难啊，没有包含的其他的一些灾难，通通包含在这个总说里面，就是这个第一种。第一种就是总包含一些种种的灾难，都能使他离苦得乐。从前浙江省有个上虞的地方啊，有一个米商在长江里呀、河流里开船，从前都是一些纺织呢，用船呢在水道里运载这个食粮、米粮到各地方去啊贩卖，这个米商啊，他因为开船啊，可以说随时随地都会有灾难的可能，因此他学佛，而且是专修观世音菩萨法门。他有一尊观世音菩萨像，小小的啊，在自己家里呀、有一个小佛堂供观世音菩萨像啊。凡是要去做工作的时候，就把菩萨像请到他的船上，船上有一个小小的啊，这个供养菩萨的这个小堂啊，把菩萨像请到船上啊，一边在摇船啊，在水路里啊这个游走，一方面呢，只要心能够念菩萨的时候，随时随地念观世音菩萨。一天到晚不断的就这样做啊，我下班的时候回来就把观世音菩萨像请回家里，供在自己的小佛堂里点灯啊，烧香供养啊，那么天天都是这样子，早上也是点灯这个点香烧香供养以后啊，修菩萨的这个功德啊，关于这个修法修好了，然后时间到了就把菩萨请上船，菩萨是跟住他，是菩萨像跟住他上船工作，跟住上船回来，跟住下船，是这样子，天天这样子过日子。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呢，有一天晚上他在睡眠的时候，半夜啊，观世菩萨出现了，他供养的菩萨啊，跟他供养的菩萨的脸相完全一样，现在他的面前啊，就教他，他说你这么虔诚，我现在有一首句诵，你必定要把它背起来，不能忘掉，要这样子做。那么这一首句诵是什么呢？菩萨说啊，逢桥莫停舟，桥梁的桥，碰到桥有桥的地方，舟就是船，你不要在这个桥下停船。第一句，逢桥莫停舟啊，碰到桥你不要在桥下停下来。第二句，逢油须莫投，碰到有油的时候，把那个油摸起来，摸在头上，摸头的摸啊，翘手旁一个本末的末，本末的末是摸在头上啊，碰到油，你把油把它摸在头上，这是第二句啊。第三句啊，斗谷三升米，一斗的谷子啊，做米的谷子啊，一斗就是十升嘛啊，斗谷三升米。第四句，苍蝇去鼻头，苍蝇啊，火星呐 啊，苍蝇去鼻头，这四句。在梦中指示这个米商，你好好的记住这个句诵，照这样子去做才能免难。那么这个米商在梦中啊，菩萨指示他记得很清楚，醒过来了，哎，四句完全还明白，就把它写起来啊，贴在自己的船上啊。那么第二天上班了，去载米了啊，因为到了一个小河的地方，进入那个河流啊，那个地方那个小河流的地方，他船要进去， 要把米送到里面去啊，那么要经过一个小桥，一个石桥，那个桥啊是用石头做的，九九，这个石头做的桥已经年久失修了，会掉下来，有危险。他平常时凡是到了这个地方啊，碰到下大雨或者是打雷，他就在这桥下藏起来，躲在桥下，这样子不会淋雨，也比较安全。一下子这样子，今天经过这个桥啊，突然想到观世菩萨梦中指示这一句，逢桥莫停舟，哦，这个地方不能停了，会有危险。因此他赶快就开船就走啊，而且不但是他，还有其他的船在桥下，他就大声的喊，逢桥莫停舟啊，逢桥莫停舟啊，要大家赶快走，不要停在桥下啊。可是啊，有些人是一向停在那边不愿意走，有人啊迷迷糊糊听着米商的话也跟着就走，走不到200步的这个地方，桥就断掉了，整个桥塌下来，那么没有走的船就被压下去了，压死了，走的就没事了。这是第一个感应，第一句第一个感应，假如他照常停在桥下，那就没有命了，因为这个桥整个石桥断下来，石头是很重的啊，压下来啊，没有走的船都被他压掉了，都压死人。那么他走了，结果把这个命救到了，哦，这是第一句感应，哦，心里好高兴啊，感谢菩萨的慈悲啊，假如昨天晚上不指示我，我今天就没命了啊。那么一直到了晚上回到家里啊，非常非常的至诚恳切啊，就把菩萨像请回自己的佛堂里供起来啊。那么因为心太急了，赶快要点香，从前人都是用油灯啊，而他用的是用香油，很香的香油啊，来点灯供养菩萨。这个时候因为他乱心乱，赶快要请菩萨像去供养啊，一方面急着要点香啊，就碰到这个油灯，油灯倒了，这个油灯倒了，油倒了一个桌子，一堆地面都是油啊，他就想到第二句，逢油须摸头，哎，赶快哎，把这个油摸出来，摸在头上啊，所有的油就把这手摸出来，就摸在头上啊，逢油须摸头。您知道从前的人啊，男女都是长头发的，都是长头发的，女人比较啊有化妆，有用这个油性的东西，他平常是没有的。今天菩萨叫他把油摸在头上，摸得油油的，整个头都是油油的，又香又有油很多。那么也今天很累了，而且碰到这个逢桥莫停舟的经过，他就躺下来就睡着了。他有太太是供一个床，到了天亮醒过来之后啊，发现了他的太太的头啊断掉了啊，这个脸底头咖啊，身体在床上，头已经断掉，被人杀了，一床都是血，他身上也沾血了，哦，好可怕，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半夜被杀掉，不知道是谁啦啊，现在也没有办法，必定要报官，不报的话会找到更大的麻烦。那么法官就判定啊，说你可能是你自己把他杀掉啊，自己来报案。那我不可能这个事情呢、啊。可是无论怎么说，你找不到这个杀他的人呢、啊。那么法官就硬是把他抓起来，说是他把太太杀死了，然后才来报案，变成这种案子。实际上他是莫名其妙睡醒了才发现，可是无论你怎么说没有用，就是死刑了。哎。等到这个法官拿取笔要定罪定他死刑的时候，笔拿起来呀、啊，好多好多苍蝇把他的笔抓住啊，不让他下笔。他拿住笔要写的时候，整个苍蝇把他一大堆苍蝇把他的笔尖呢、啊、抓起来，不让他写。法官又用嘴吹，又把他吹走了，他要写，哎，又来了，就是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把笔写到这个纸上。哎呀，就觉得很奇怪啊， 从前的法官旁边有师爷啊，师爷头脑很好，就看到这个情况啊，必定其中有缘故啊，不能就定罪，就马上再把这个米汤找来问啊。那你还有别的什么事情啊？你再详细告诉我。他就把他拜观世音菩萨给他说的这一首偈颂说出来。他说：“虹桥莫停舟”，这个第一句有应验。第二，逢游须莫投，我也摸了，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太太被人斩头了，啊，死掉了。第三，斗过三升米，不知道，还不知道。第四，苍蝇去鼻头，这个时候出现了。他正要下鼻的时候，苍蝇去埋在他的鼻头上，不能下鼻，不能定罪。哎，这第四句已经出现了，就是第三句不知道，不晓得什么意思。这个师爷特别聪明，他想到这个斗过三升米，一斗过就是十升，十升的过只有三升的米，剩下七升是什么？避坑，避坑啊！那斗过三升米就变成七升糠，七升糠，糠字啊，米糠的糠啊，米字旁一个康健的康，康，米字旁。一个康健的康啊，七升康。哎，这个师爷一想，可能杀这个女人的人呢、啊、姓康名七，可能是康七啊，马上就问这个米商，你的邻居附近有没有姓康的人？这个米商一说，哎，有有有，我那附近就有一个姓康的青年。好、哦、叫做什么名字啊？哦，他叫做阿七的七。对了，这字第三句出来了。哎，这个杀他太太的人呢、啊、可能就是这个康梯。马上下火线把这个康梯抓来。抓来审问他，当然起初他不会承认了。啊，那就把再审再审，古代情况跟现在不一样啊，不一定要拿证据的。呵呵，所以他只要一再的审问啊，把这个实际情况说出来。他做贼心虚呀、啊。既然再三的审定啊，他没有话讲了，就承认了，说他是跟这个米商的太太啊有私通，彼此来往已经很久，就是准备打算了把这个米商杀死了，他们两个就可以呀变成鸳鸯了啊，是这个意思啊。那天晚上去杀呢，因为晚上啊摸不清楚哪一个是男的女的，要判断男女啊，只有摸头发，摸头发。他想到这个头发油油的，毕竟是个女的；头发比较没有油的，那可能是男的。因为在晚上也没有点灯，看不到，两个人都正在睡着了。那么他爬进去啊，就摸头，摸到这个一头都是油腻的，他认为是个女的。波兰那边没有那么油的，因为是男的，就把这个没有那么油的把他杀掉了，一刀就把他杀掉了啊。第二天才发现知道杀错了啊，那么结果把自己需要的人杀掉了，而要他死的人结果是还是健康在世的。那么因此他杀错了也没有人看见了，他也不愿意说啊，他要保命啊。那么今天既然是菩萨事先说出来了，斗故三生迷，你想吗？让你去想，你能想得出来吗？因为一斗故绝对不止三生迷的，一斗故哪里止三生迷啊？现在斗故三生迷，这是一种很奇怪的事情啊。因此，这个师爷可能就是菩萨的加倍，让他想出这个康熙这个人，结果就把这个正犯抓到了啊。那然后啊，这个米商就没事了。想想看，观世音菩萨的感应真是不可思议呀、啊！他会在梦境之中指示他这一首句颂，而这一首句颂一二第一当下的感应，假如没有桥下的感应呢，他还不会那么积极去做。既然第一番有感应，那么逢游须莫投，不管他怎么样，就是莫投。摸到一头的油救了他的命，否则那一天晚上就没命了，必定要被杀了啊！可是杀掉他的太太那么他变成了自己杀太太而又去报案，发生这种情况， 假如没有斗谷三生迷这句话啊，如果没有苍蝇俱鼻头啊，这个第四句阴法这个第三句啊，那么他还是很危险，还是有死难的啊。因此之故啊，有这两句啊，把这个正犯抓出来而救到米上的命，这就是修持观音法门真的能够做到救苦救难。这个故事记载在一部书叫做蜀山仙丛谈，蜀山仙丛谈，书木字旁的书，木字旁的书，就这种树木啊，虽然做善财，它很松的树木啊，又很粗，没有用啊，是没有用的木材。书书善仙仙木车子旁居子旁的仙，书善仙丛谈这部书里面记载这个故事，地方是在上夷，不过这个米商没有姓名啊，他只写着上夷的米商啊，哪一个朝代里面也没有说明啊。不过现在啊，由这个徐子敬居士所编的啊，这个观世音菩萨感应颂，观世音菩萨感应颂，把所有从有佛法以来在中国所有的观世音菩萨的感应事迹啊，分门别类啊，编成一部感应颂，先用句颂总包含啊排在前面，然后啊一条一条举出他的这个事实的情况，把这个感应事迹啊一一编出来。那么这一条是记载在这个感应颂里面的免杀，免至被杀的那一条里面啊，因为这一条它不止免杀了，里面还包含很多的意义在里面。我先在这个地方先说明啊，因为它由这个不可思议的感应呢、啊，让那个地方上的人大家都在修观音法门。这个故事我是在民国37年在中立圆光寺读书，听见慈航老法师的时候，是慈老说的，当时是第一次有知道有这个感应事迹啊，是第一次在民国37年听到慈航老法师他在教室里教导学生的时候说到观世音菩萨的感应故事，就曾说到这一条。那么当时我很用心的听啊，就把那个句诵都记起来。后来看书发现这个事实啊，有这个记载，而且这个感应颂里面也写得很详细啊，而且也把这个书名列出来，出在这本书当中，可见这是真真实实有这故事啊。那么这是说明观世音菩萨的感应呢、啊，他在总单里面所有众生任何苦恼只要自称称念菩萨的名号都能得到免难啊，有这么殊胜的功能，所以呀、家家观世音呐 在中国佛教里没有人不知道观世音菩萨，而且观世音菩萨不但是佛教里面很普遍，连道教里面也有观世音菩萨。道教里面的观世音菩萨叫做慈航大士，慈航大士或者是慈航菩萨甚至他称慈航仙尊就是把那个观世音菩萨不但在佛教里面显圣迹连道教里面也有慈航普渡的这个道理显示这个菩萨不可思议这是总义。下面是一条一条把它列出来，第一是免离这个火灾，第二是免离这个水灾那么一条一条说明，所以第二条就说二者知戒宣福，令诸众生摄入大火，火不能烧知戒宣福这一句就是观世音菩萨自己自修的因地的修行知见就包含六根所对的身体的作用在眼叫做见，在耳叫做闻，在鼻子叫做嗅，在舌头叫做尝，在身体叫做触，在意叫做知 啊，这里知见两个字就包含着六根所起的作用啊。宣是转，转过来啊，返本返源，回光返照，照到自己的自性。福，回复本有的自性，就是啊，回光返照，照自性啊，有自性的智慧光明发现啊，消除一切烦恼啊，回复本有的自性光明啊。因为知见这个见啊，眼的见是属火的啊，如果有的时候眼睛会火冒金星啊，那就是显示这个知见是属于火。因为知见属于火，所以令诸众生摄入大火，火不能烧。只要把知见悬浮了，就能够消除火灾啊。那么它的内涵，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小宝。